欢迎大家回到不知名宋词，我是卡米。
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讲张之和的故事。上一期啊，我们讲到唐肃宗，他为了收复安史之乱丢掉的土地呢，就向回鹘许诺了几乎可以说是丧权辱国的这么一个约定。那作为唐肃宗还是太子时期的东宫近臣呢，张之和是拼死力谏，最后被贬官。这一年呢，张之和的父亲也过世了，母亲也在不久之后随之而去，所以张之和便顺理成章地回去丁忧，那就是回去守孝。不过啊，他到底是皇帝的亲信，当时唐肃宗刚刚登基，在内忧外患的一个情况下，是十分需要自己的亲信来辅佐自己的，所以肃宗其实很快就赦免了张之和的罪，还赐了他财物奴婢，并且呢给他的母亲封诰厚葬，让他亲丧三年期满之后呢再回去做官。但是没想到三年之后，张之和的妻子也过世了。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生阶段吧，就是当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三个人都已经离开的时候呢，可能再意气风发的少年都会对人生的意义产生怀疑。所以当时我们的天才少年张之和几乎就已经对官场完全失去了兴趣，他不知道他这么努力的搞事业到底是为了谁。那儒家说君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齐家他的家人都已经不在了，
治国皇帝为了自己的权利可以把百姓都献给外族，任其践踏杀戮，这和孟子说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。民贵君轻所讲求的就是天从民欲得民为君，
就是他认为他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这个皇帝，他在口头上要信奉的东西和他实际做出来的这个行为是相悖的。那站在士大夫阶层的这个角度，他就觉得自己不能接受。那当然收复失地一统疆域是每一个统治者的，你可以说是心愿也可以说是野心吧，这一点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。但不好意思，张之和他不理解。那刚才说了齐家治国，那还有平天下，只能说别闹，平天下好像文人出身能力有限。所以呢当时张之和他就打算云游四方。那张之和呢，他其实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是十分热衷于道家学问的。那这里补充一下，他在16岁被当时还在做太子的李亨提拔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从小对道家的学问很有造诣。如果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朋友啊，一定会记得易烊千玺他所扮演的李泌也是太子李亨的人，他在整个剧里面一直是道士打扮。而他在历史上的原型李泌，就是三点水一个泌，也是博涉经史，对易经是很有研究的，可见道家在当时呢是一门显学。张之和呢，他为了躲避朝廷的巡访，他就带了皇帝赏的两个奴婢一起游历山水。这一奴一婢其实是一男一女，那这两个人呢就被张之和配对成了夫妻，给他们取名，一个叫做于统，另一个呢叫做乔青。那从他的名字里面也可以看到，相较于做官，那张之和可能更加乐意做一个渔夫或者是樵夫。他们三个人从安徽游历到江苏，最后到了湖州城西的西塞山。哎，我们终于说到西塞山了啊。你有没有觉得西塞山后面可以很顺口地说出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？对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这首渔父词啊，或者也叫渔歌子。那 请各位先和我一起读一下这首词。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，青箬笠，绿蓑衣，霞风细雨不须归。那这里或许也可以读作斜风细雨不须归，因为斜跟霞它是一个多音字，那在很多诗词里面这个斜是读作霞的。不过这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那现在一些在研究古音的学者呢，可能对这个还有争议。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，我今天更想说的是，首先我想把这首词对比一下唐代主流的七言绝句，比方说我这里选了王翰的《凉州词》，因为他们的韵脚是一样的。《凉州词》很脍炙人口啊，我也读一下：葡萄美酒夜光杯，绿影琵琶马上催，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对比了这两个作品之后，就能很清楚地发现，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它其实就是一首绝句，只不过第三句的七言被破成了两句三言，并且还加了一韵。这种改写呢，我们可以在张志和的后辈刘禹锡的《潇湘省》里边也读到。这首《潇湘省》是这样的：湘水流，湘水流，九夷云雾至今愁，君问二妃何所处，零陵香草露中秋。那这首词开头的湘水流，湘水流，同样也是破七言为两句三言，并且加了一韵。那这种突破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下期再聊。我是卡米，我在下期等你。